提到了，在五个祭里面，特别是赎罪祭、赎前祭所提到的那个代生代死的羔羊是谁呢？在以赛亚书53章所提到，上帝定义将他压伤的那一位是谁？看到我受苦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是谁？这提出来的是大卫之根，所以一定要在大卫耶西之根里面去找到那一个人。后来呢，一样一样的提出来，这位在旧约里面提到了，他要被生在伯利恒，米迦书5章2节。他要被卖，他要在两者之间成为和成就和平。撒迦利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呢，手脚被扎，10篇22篇告诉我们，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人家因为30块钱的缘故把他卖掉，他要以财主同葬。所以旧约里面对于这个救赎的救赎主同他一切的生活的描写是一步一步记得更详细的地步，到了最高潮的时候，这新约新旧约两个中间很清楚的意象就显明出来了，连名连个别的人都指出来，这一个预言的高峰就是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呢？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This is the one。 这就是旧约的先知，这就是旧约里面有关于救赎性所有的预言、所有的预告、所有的预表、所有的预象、所有的预备所指的就是这一位。看啊， Behold the Lamb of God，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就把耶稣基督把他指出来了，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施洗约翰呢，就站在新旧约之间的做了一个中间的一个最后的完成，他是所预言的最高峰，在所有的预言中间他最高峰。所以耶稣基督说，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生长大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他比一切的先知还更大了。而为什么施洗约翰比先知更大？你想一下为什么？因为他见到了先知所预言而没有见到的，对不对？以赛亚预言基督，耶利米预言基督，以西结预言基督，许多的小先知预言基督，他们都预言基督，但是约翰的见到基督。不但如此，他还曾经尽诸般的义，在这一件事情上以好像比基督更大的身份者为基督施洗过。第三样，在众先知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呢在侍奉之先、蒙召之先就被圣灵充满的，但是呢，施洗约翰是人类历史中间唯一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再讲一次，施洗约翰是唯一在从母腹里面就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间无偶都有的，只有他有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他比一切妇人所生的还更大，因为妇人生下的人走到人生阶段的某一个阶层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但是约翰呢，从母腹中间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些是约翰生下来比一切妇人所生的还更大的原因。耶稣讲了一句话，但他呢比在天国里最小的还小。什么意思？ So paradox、huh? So contradictory So difficult。 为什么呢？约翰并不是在基督成全了救恩以后承受救恩的人，他还是在旧约中间凭信心仰望应许而没有得罪的人里面的一个。而我们今天是承受了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的果子，就在我们身上运行，圣灵施行，圣灵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圣灵赐下来建立教会施行的时候，神的国度和神的权柄真正施行的时候，我们看约翰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这。好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讲到新旧约之间的交界，我们把这个历史先看过了一下，那明天预定论、拣选论、救赎的理论就慢慢一样样的来了。有什么问题？
你刚才很快的提到一件事，说如果为君王，基督如果为君王就不能为祭司，如果为祭司就不能为君王，那么就解释了他为祭司到了麦基洗德的等级，他怎么解释君王这一方面？
啊，君王不必，因为他本来是从大卫下面下来的，所以根本不必解释，他一定会做君王，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他做祭司有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是生在大卫家，他就不可以做祭司；如果生在利未家，他就不可以做君王。那么他生在大卫家，他可以做君王，所以我不必解释。那他不生在利未家，怎么可能？因为他不需要照着利未之外，他比利未超越了进到那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就完全没有困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两者之间成就和平，基督是可以的。还有什么问题没？
就是说，在旧约的话，是一个和旧约的问题，不是一个，就是说，在 是说因为是人一直在等着，就反抗一直知道
没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说他们没有得到救了。
不是说听说刚刚那个先生
是啊，我是他还没有，他若不与我们同色就不能完全。那句话不是他后来没有得到，他是得到，但当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我先问你一句 很简单的话，摩西不可以进迦南是不是？哎，大家回答，摩西不可以进迦南对不对？连死的时候还要求进去都不可以对不对？摩西有没有进迦南？摩西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摩西说，上帝啊，我要进上帝，不，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不能进去，我给你通融可以看，不能进。所以跑到弥波山上也没有望远镜，好在那个时候他老了，眼视眼不是近视眼，所以眼的看很清楚，越远越清楚，越清楚越痛苦，能看不能进很痛苦。摩西进去了吗？上帝说，你现在不能进，你的肉身所见，以后呢我告诉你进。怎么知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哇，摩西跑出来，这个一定要跑出来，根本就在迦南地啊。所以他在永恒里面是进了，在肉身限制里面是不进，就是这个意思。照样的，那个是指空间时间方面，亚伯拉罕在伟人期间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在永恒里面神根本没有时间空间之别，他是得着的，他与我们同的，若不得他就不能完全，与我们同的，那么他不能完全，最后也被完全在什么地方？有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在那里呢，在天上的锡安那里有一些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大家说，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我们得救了，追求圣洁爱主丰盛的生命，为主而活，但我们死的时候还有没有毛病？还有没有毛病？送葬界死的时候是不是 100% 没有毛病？一大堆毛病啊！如果我今天死了，我一大堆毛病，那我们将一大堆毛病的人好意思进到神的丰富的国度里面吗？我告诉我们需要一个工作，就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个工作上帝会把那个成全给我。好，我们谈到了施洗约翰，再看下去呢，好，突然跳过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那么历世历代的这个先知们怎么样预言他，现在他成就了这个成就呢，对预言一切的成就我们现在不谈，接下去呢这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Testament, 这个 Apostles, 在新约的使徒中间，保罗对基督的救赎论是最重要的一个阐明者。The most important commentator of the Christ soteriology is in Pauline theology. 所以保罗福音中间神学的救赎论是非常重要的。凡是哪一个神学系统同保罗基督论中间的救赎性福音相悖的，就不是我们应当信的福音。保罗自己也已经提出这个很重要的这个 warning， 这个境界出来了。他说，无论是世界上的，甚至连天上来使者所传给你们父亲与我们不一样，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这话厉不厉，厉害不厉害？他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保罗是这个 great interpretation on Christ theology， 这个是一个 key。 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我们也看见了保罗所讲的话里面特别提到，基督就是那逾越界的羔羊，基督就是那一位神人之间的中保，基督是独一的中保，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所以这个救赎信里面提到了，基督是神，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有神人的二性，他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对神代表人，对人代表神，在神人中间成为人神之间那独一的中保，就提到了。好了，我们看这个启示在历史中间，在永恒里面，你看启示录，又看了整个历史结束了，新约结束了，旧约结束了，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可以打开这个印，约翰就快快看了，他一看的时候，他想象狮子怎么出来，他一注意看的时候，一只羊出来，奇怪嘛，明明天使犹大支派的狮子可以出来，他一注意看的时候，狮子不出来，羊旁边。 一看的时候这样子被杀的羔羊，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在永恒中间的被杀的羔羊的重要性多么大。所以不要忘记救赎论，救赎性的福音是整个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中心。 A redemptive redemption of Jesus Christ, redemptive gospel, redemptive revelation of God, 这个救赎性的福音。所以被杀的羔羊成为城的灯，在那个时候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不需要星宿之光，因为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你看见整本圣经从起初到最后结束，亚当犯罪以后那个 case, 亚当犯罪神的预言预告救赎性征战性这个成就和平，在担负罪恶的那个祭司的过渡，一直到最后在永恒里面那个救赎性的重要。反正名字不被记载在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不能进那个国家，不能进那个国。所以叫 redemptive salvation, redemptive gospel 是非常重要的。哎，我到底要讲到几点？十一点。十一点，我们先休息十五分钟好不好？好了，休息十五分钟以后我们继续再回来。如果你们有问题稍微想一想，预备一下。
上什么时候？要不要唱平安夜？你要唱什么诗？
118首
118, 永远的榜壁。在深坑中拉起你，永生出是你避难所，安定心情不惊奇，伤心忧愁虽然有点，有耶稣永远帮你，在下扶你，在下扶你，至深深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是真神永远帮你。人的手臂软弱无力，神的帮臂永不疲，环境受使人爱相近，但神帮臂永扶持，愿我人明白主恩爱，宣我主大能光明，万人唱就在下扶持，有耶稣永远帮你，在下扶你，在下扶你，是真神永远帮你，在下扶是真神永远旁边。再一首，
第九首
Number Nine 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h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vealed.
苏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么奇妙的恩典，是我们未曾见过，但却是我们现在亲身体验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真道是何等的丰盛，而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又是这样的奇妙。主，愿你真是将那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对看来奥妙的真道，我们却能够清楚的领受。求你赐我们受教的心，保守安静。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圣名，
阿门。你们现在把问题可以写下或者交上来，已经写好了，我们就开始讨论你们的问题。刚才哪一位要提的？什么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谁？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为祭司的这份子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这是两个问题。麦基洗德是谁？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论到麦基洗德，有一些事你们还不能明白。”所以。所以连第四季的都不明白，我怎么明白？那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有四件事来描写大麦基洗德：他无始、无终、无父、无母。那怎么有一个人无始无终呢？神才是无始无终的，对不对？那他怎么无始无终呢？这个是相对界里面的一个描写，就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何年开始，也不知道他终以何时。换一句话说，在整个犹太的文化里面，一个人是从哪一个家族出来的，是他一生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权利，也是很生存的一个生，这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凭据。所以犹太人到现在还追溯到他的祖宗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整理他整个生命的那个根源，他活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个根源，他一定要查出来他是什么支派，是什么时候的。凡是查不出他是什么支派或者他是分种的一个犹太人呢，他们在整个犹太中间呢就没有多大的地位。那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他属于什么支派，从什么时候是谁的孩子，怎么样开始的，但是呢，当时呢，麦基洗德到底什么时候生的没有记载，麦基洗德后来什么时候死的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有一种犹太人的传说说麦基洗德就是神。那这个传说可靠不可靠不知道，因为它是传说嘛。换一句话说，麦基洗德是当时被尊重，最被尊重，整个当时第一代中间的最被尊重的老前辈。那如果你注意看呢，亚伯拉罕同闪呢到底差几代，你就会吓了一跳。闪到亚伯拉罕呢，一共创世纪记载是十代 ,10 generations。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闪到亚伯拉罕是十一代。所以不是单单尊重爸爸，尊重祖父，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念十一次就对了。那如果麦基洗德真的是神的话呢，我刚才画的图画就更不一样了。你可以想想，亚伯拉罕活到那个时候见到神，神几岁？没有，最老的才神的岁数圣经有记载吗？是神没有活到一千岁，因为最老的马图萨拉才969，所以神不可能超过马图萨拉。那当时呢，亚伯拉罕说，如果见到神，可能神是七八百岁的人，啊，但是是不是神就是麦基洗德，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传说。如果他就是麦基洗德的话，就不说他无始无终了，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神是一个很被尊重的一个，这个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太老了，也不知道他会到什么时候，可能不会死的，后来他到哪里去是不知道的，像老祖这个年老80岁以后就出西关去了，到哪里去不知道了。那神如果是这样一个，就麦基洗德这样就叫做无始无终，是那样描写的。无，你讲完我再。好，等一下我请使徒牧师补充。那么这个无父无母是什么？所以如果神的无始，哎，如果麦基洗德的无始无终来预表耶稣基督的话，那就是说耶稣基督有神性，他是没有开头没有结束的。那无父无母来预表耶稣基督呢，就只能说从神性来说耶稣无母，从人性来说耶稣无父。 所以耶稣基督呢，按照麦基洗德这个等次来看，不是说用这个预表来讲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但按照等次来说，这是诗篇110篇所提的。在诗篇110篇里面提的，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上帝启示设立你是照着麦基洗德永远为祭司，永远为祭司。所以基督的祭司这份是永远的，从诗篇110篇里面所提到的。那你注意哈，大卫呢曾经讲过一句话，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么那一位从大卫后代生下来的子孙是主啊，你是大卫的子孙。不但我们称大卫的子孙是主，大卫活在世界上被圣灵感动，也曾经对着耶和华对我主说，换一句话就是圣父对圣子说。那么圣父对正圣子说，这位圣子是大卫的主，而圣父是耶和华上帝。当然圣父圣子上帝就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上帝，这位圣子是大卫的主。耶稣基督说，大卫如果称他为主，为什么你们称他是大卫的子孙？哪里有人称自己的孙子是主呢？所以基督的人性来做人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他那是那一位的永在之父，那和平之君，也就是那一位圣子基督来做人。耶稣基督无父是指他的人性无父，无母指他的神性无母，无始无终表示他是永远的主。那么呢，麦基洗德曾经被认为是无始无终无父无母的，因为人不知道他父母是谁嘛，没有族谱，所以这样呢，在这一方面预表耶稣基督。好，使徒牧师有什么这个要给我们看到的？
这里牵涉一个很重要一个真理，普通人不一定注意的，就是神的显现。神的显现呢，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啊，特别圣子啊，第二位的真神没有道成肉身之前，
对 ，anthropomorphic，
有各种的显现，那像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啊，有的时候耶和华亲自跟那些人讲话，那个是神本身；有的时候呢，是用耶和华的使者那个方式，那个可能啊，就是
未道成肉身的圣子，
圣子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
嗯、
那个暂时的显现。
嗯、
那旷野那个磐石也是代表基督，基督呢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也可以了。用这个非生物来表现，用一个磐石来表现。那么基洗德呢，最大的可能就是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呢、啊、用一个人的方式来显现。因为希伯来书第七章你刚才引了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子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里是明讲的，这个麦基洗德了，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个就牵涉到最大的可能就是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在那段的时间，现在不晓得多长多短，他结果通过了麦基洗德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因为呢，麦基洗德是神的儿子，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用那个方式，所以它实际上啊，在某一方面讲是相同，在另一方面是相似。所以在我们应该从这些方向去了解、
uh-huh.
给大家参考。
是啊，换一句话，使徒牧师提出来就是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向人用人形显现的某一个例子之一，是这样。我就是因为那相似那两个字，我不敢肯定这个事情，因为相似同相同有很大的分别，我是这样看法。那么呢，如果你们肯接受这个的话，我也没有意见。问题是这个在旧约里面本来很多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用人形显现，比如说马挪亚所看见那位使者，比如说亚伯拉罕向那位耶和华祷告，有耶和华就离开他去了。 那位耶和华离开他去了，就派两个天使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去。那一个留在那位留在亚伯拉那里的那一位，就是圣子未道成肉身的显现。所以第十八章就提到耶和华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硫磺火湖来，硫磺的这个火来烧灭索多玛俄摩拉。所以这个是 anthropomorphic， 就以人形显现的圣子。如果你们要接受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这个圣子在人形在旧约的显现，你们要接受也可以了解这个意思。我就是有点相似那两个字有点困难。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我把两张提出来的在这里的先答。有信心为何没有行为呢？你先假设有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吗？你再假设一种没有信心的行为吗？圣经肯定说有信心而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种信心根本不存在。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应当把行为表现出来。但是呢，信心把行为表现出来，有时候你是不是说一个有信心的绝对不会行为上有软弱吗？不是的。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灵性有软弱，行为有失败，但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在某一些阶段中间真的有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呢，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那我们应当继续不断，我们因为这个在软弱的中间，在试探的中间，所以呢，我们信和行为有一些的距离，有时甚至呢忽略了。但是呢，那信心的本质里面对行为的要求同能产生行为的力量已经在里面，那是真正信心的本质。关于信心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徒有不同的信心的大小，是神所分配的吗？和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说，我照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把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多大？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多小？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是不是神给人信心有大小呢？所以这个是关于信心的量与信心的质的问题。对基督拯救我们的这一个信心的本身，神赐的是同等，但是在发挥恩赐这一方面啊，这个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这个分量是不同的。所以有一些人是领受五千的，有一些领受两千的，有一些领受一千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每一个人的雄心同智能需要有一个平衡， the balance between ambition and ability， 智能同雄心要有一个平衡。换一句话，如果神给我的是这样多，而我看自己只这样少的话，这个就是小看自己，也不照着上帝所给我的信心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种人就会产生自卑感。如果神给我的是这样，我把自己看成这样的话，这个就变成自高自傲感。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both are wrong， 把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低，两样都是骄傲的表现。所以自卑感的人呢是很骄傲的。大家说，再说一次，有自卑感的人举手，有自卑感的人举手，没有自卑感的人连举手都自卑感。我告诉你，自卑感是骄傲的反面的一种表现。他自卑，因为他感觉到他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所以他那个自己的要求没有达到的时候，就变成自卑。而这个自卑表示他有一个很高的理想，那个骄傲产生了自卑的原因。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自卑感这三个字，圣经都提到你不要自欺高的，都提到关于自高的那个事情。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一个谦卑的人不是自卑，自卑不是谦卑，骄傲不是骄傲，不等于是自信，自信不等于是骄傲。所以这 self evaluation 是个很大的事情。神赐给个人的分量有些不同，所以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 justice of quantity， 没有量的公平，只有 the justice of quality。 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不是我们所领受的分量的相同的那种公平，乃是的我们所领受的恩同以后在神面前当受的审判之间的那个 relativity 的公平。所以这个叫 justice in relativity， justice between the gif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神所向给谁多就向谁多要， 多给谁向谁多要，对，多赐给谁向谁多取，那这个给你多少也向谁多要，这个是一个公平。所以呢 quality 和 quantity 的公平不一样，神给每个人信心大小，我们看自己看得合得中道，我们照着我所领受的我尽量去做，我照着我领受的感谢上帝发挥出来，那么呢这样呢，我与神之间的这个相对关系因为我所尽的责任得到了解决，这就是神的公平。神如果给你五千，神不可能只要你一千，如果神给你一千不可能向你要五千，所以虽然神给我们量有不同，但是那公平的本质还是一样。那么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这样多或者那样少呢？所以你自己一方面呢，要在那一节圣经以前就提到你要查验何为上帝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一方面要查，一方面要验，也一方面认识你自己，在还没发挥你自己以前要先发现你自己，发现自己，然后呢你就 先发掘自己，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发挥自己，这几个发把它连续的把它做出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好好发掘，他不会发现。所以呢，你里面有多少的恩典你要去用它你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说，起来做工吧，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我就自己摇了一个头说，怎么我知道我不能？我就起来做，就做到现在还没有做完，就是这样。所以你里面有多等大的耐力、劳力，这个可塑性 flexibility endurance， 那就已经放在你里面，你不知道。但如果你认为你就是这样，不能再长进，你看自己是这样，你发挥到这样，又还要加上一件，那个就是进取性的东西，那个就是谦卑。谦卑不是裹足不前，谦卑是表示我还要再学习，这叫做谦卑。注意啊，谦卑不是我不能，牧师说请你做，就说对不起我不能够，我哪里能，那个是懒惰那个不是谦卑。谦卑是我做了，主啊我应该还要进步，我还能，我还能，上帝赐福谦卑的人，这句话很要紧。所以呢，那个谦卑是进取性，看自己还能继续进步，还肯学习，还肯自取，那个叫做谦卑。这样我们就在一个 positive、dynamic optimisticfrom progressive 的这个进度中间进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写下的？
就是刚刚啊，第一个问题的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哈，就是很多很也，就是说很多，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很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侍奉主，可是到后来甚至被视为异端，那就是说这是信心的纯正的问题，或者信心的成长的问题。
信心同信仰不要把它分开。他说有一些人很热心的侍奉主，后来被视为异端，什么？
在他早期的阶段，可能也很造就，可是到后来末后的时候，慢慢的好像自己渐渐被视为异端。那以我们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或许说年轻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他的信心是纯正的信心？或者是说我们本身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知道是纯正的信心，还是就是
OK， 我们是不是还在这个救赎论的范围里面，或者无所不谈了？刚才已经开始大到那个信心大小已经变成量的问题了，我们提到我们信主就曾给我们信心，就是那个领受信仰的信心是在救赎范围了，到了那个侍奉的大小信心，每个人恩赐范已经是分离，现在就在过去了。我把它拉回来一点好了，注意啊，我信，信的本质何等真啊，同信仰的对象对信的鉴定的那一个关系很重要。换一句话呢，信仰的对象是决定信仰的价值。如果你以纯正的信像一个错误的信仰发出去的话，你这个信就变成迷信。这纯正的信的本身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人在罪恶的中间呢，堕落了以后，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动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方向，除非圣灵纠正了我们意志的功用，圣灵复兴了，复苏了我们里面的生命，这样重生以后把我们带到正路来。甚至呢，连一个基督徒还需要上帝为他圣名的缘故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圣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因为他曾经有一贯灵性的开端，是很爱主的样子，也很造就人，而没有注意他的整个信仰的纯正同信仰的对象， 没有在那个真理的范围里面，他一越过的时候，他的信可能就走错路。这个非常要紧。那我们许多时候对这些名词，他起初也很造就人。什么叫做起初也很造就人？怎样造就法？你对造就的定义是什么？还要再界定。起初也很好，后来变成异端，凡是变成异端的，可能从起初就不好，就还没有看到。有许多时候从起初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中国人谈到这个灵性好，这个人对我很有帮助，很有造就，他讲道很好，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案。你说这个人讲道好，你说为什么讲道好？哇，我听他讲道，每次眼睛都不会打瞌睡，那个叫做讲道好。有的人说他讲道讲得很好，我笑到肚子痛，那个叫做讲道好。有的人听到哇，他讲的讲得很好，你说怎么样很好？一大堆故事啊。所以呢，什么叫做讲道好是一件事，什么叫做造就人是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信仰的正悟比信仰讲的好的不好吸引人不吸引人更重要。你应当的尊重你的牧师，如果他讲的虽然不大吸引你，但是讲的是真理，是很好的真理，你应当认为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纯正的信仰，这不是呢？所以就提到关于 school of thought 的问题。School of thought 就是信仰的学派，我们思想学派不可能没有的，所以呢，为了信仰的学派已经存在，也不可能不存在，所以我们就要稍微知道我整个的信仰的系统到底比较靠近哪一个学派。如果我靠近这个学派，有我足够的理由，因为我能接受这个学派，你接受那个学派，在相对同绝对的不同范围里面做一个划分，这个清楚，我们就知道什么才是异端，什么不是异端。那我个人的，我就不管你是卫理公会，你是浸信会，你是长老会，你是大群，你是小群，有一些在绝对范围里面的信仰是绝对不可以把它相对化。那个绝对范围里面信仰，如果你错了，你怎么造就人，你怎么爱主，怎么你属灵，也就是基本错就是错。那是什么呢？相信三位一体的神，相信神人二性的中保，相信圣灵同他重生人的工作，相信基督在成就救恩中间所有的历史过程的事实 The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of Christ's gospel， 他是童贞女所生的，他是无罪得胜试探的，他是救赎者为我们死的，他有宝血救赎的功劳，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以后他还要再来，这些是在历史中间耶稣基督为了完成救赎在历史中间成就过的历史事实，这是信仰的历史事实的基础。当然这些为了要成就在上帝的创世之间所预备的。那么这个接下去呢，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信仰同生活的准则。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是信，在绝对的范围里面，无论他在什么教会，他还是我的弟兄。甚至他不认为我是正统弟兄，我还认为他是正统弟兄，不过有一点气他一下就是。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我的教会他这些都不信，那么他认为这是错误的思想，他有另外一套的东西来，就是坐在我旁边他还不是我的弟兄。因为我在主里面合一，是因为在主给我的信仰，在主的真理同救恩里面合一的，是因为主的名，因为主的道我合而为一，而不是因为我在同一本教会的名册里面我合而为一。所以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恩典、神的拣选、救赎的计划是这些含入合一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是绝对的。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呢，圣餐要用一个杯的或者多少杯，妇女要蒙头的不蒙头，祷告要发抖或者不发抖，女人可以讲道或者不可以，这些就比较次要，在那个范围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教派产生出来，我不管，因为那是相对界的，在相对界的我就不要把它列到绝对界，我不可以呢把相对的事用绝对的精神处理，我也不可以把绝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者相对之，绝对者绝对之，大家说相对者相对之，绝对者绝对之，以相对的精神来处理绝对的范围很危险，以绝对的精神来处理相对的事情很火有气味。相对的是芝麻绿豆大的蒸的炼红而吃，有什么？这个就太火有气味了。大的很重要的绝对的事情我们随便出卖，那是透些。所以把绝对的相对化是 compromise， 把相对的绝对化是制造仇敌，两样都不对。把弟兄当作仇敌，把仇敌当作弟兄，都是不对的。把相对当绝对，把绝对当作绝对，都是不对。大家说一二三，把相对当作绝对，把绝对当作绝对，都是不对。所以绝对的绝对之，相对的相对之，这样才是绝对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更喜欢听你们问一些救赎性的问题，对吧？没有问题了啊？救赎的目的，照你领受的，你认为如何？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是这样讲的，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了要使我们行他为我们预备行的善事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用了为了要我们行，你就把伦理当作救赎的目的，是吗？
不是伦理，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但是其他事情是伦理以外人要。
那你就把这个人在对神对人的行为那个当作救赎的目的，是吗？
是或不是？可以
啊？这个、可以不可以？啊，那一节圣经当然给我们提到某一方面的啊，那么其他的圣经节也给我们提到另外的方面，比如说救赎乃是叫我们与神合一，对吗？这个合一是一个目的。啊，要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再去行神要我们行的事，也是一个目的。要我们荣耀他，彰显他的美德，是一个目的。所以呢，这个救赎的结果，救赎的结果是很多方面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己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救赎所自然产生的很多的结果，就是一个 new world view，一个新的整个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新的这个伦理观，新的这个与神之间的侍奉观都产生出来了。这个是对神、对人、对己、对物、对神的工作、对事，整个的。我想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一切都变化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不是单单行为方面，连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态度、对宇宙就有新的观念。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是提到新造，在耶稣基督我们是被神造的，所以成为新造的人 The new being。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认为是因基督在那个时间降生，救赎基督在那个时间完成，没有什么特别重要。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降生有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啊？这个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提到，即至死后满足，到死后满足，基督就被生下来，生在律法以下啊，为女子所生。所以这个表示呢，这个死后满足表示这是一件大事啊。换一句话说呢，不是可以随便的时间都去。我想这问题是太长一点点，
那就不会在地上被生。即至时候满足，也就是说呢，上帝等到那个时候再到了以后，才把耶稣基督赐下。那么这个呢，耶稣基督降生变成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这个字哈，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 chronos， 一个是 kairos。chronos 是这个时间进度的那个时间，也就是进行的时间。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he time is going on。但是时刻是在进度的时间中间产生真正历史意义的那一刻，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那个、叫 kairos。 所以呢，在历史的中间有一些重要的时刻，那个真正重要的时刻就是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刻我给它称为的 the contacting point between eternity and temporality， 暂时与永恒的交界。它是从永恒界的进到暂时界的，他是从创造界的进到被造界的。所以那一个的 Emmanuel， 神与人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神住在人间，上帝借着人的身显现，上帝的肉身显现，神成为人，道成肉身。 那个 Kairos 就是人与神交接的那个可能性。
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 Chronos， 一个是 Kairos。 Chronos 是这个时间进度的那个时间，也就是进行的时间，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he time is going on。 但是呢，时刻是在进度的时间中间产生真正历史意义的那一刻，那个 momentum， 那个时刻，那个、叫 kairos。 所以呢，在历史的中间呢，有一些重要的时刻，那么真正重要的时刻就是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刻我给它称为呢 the contacting point between eternity and temporality， 暂时与永恒的交界点。它是从永恒界的进到暂时界的，它是从创造界的进到被造界的。所以那一个的 Emmanuel， 神与人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神住在人间，上帝借着人的生显现，上帝的肉身显现，神成为人，道成肉身。那个 Kairos 就是人与神交接的那个可能性的起点。所以基督成为肉身是极致时候满足，他就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以前神预备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所以到那个时候产生，那个时候到。
机会扣在这个 Kairos，
机时机啊，它翻译成时机。
那个真正的 Kairos， 真正的时机就是耶稣就是这样生。
嗯
哼。但从那个呢，有别的小的时机。
哈哈。
那个是 Epsilon， 其他之外的。
哈哈。
现在普通用时机了，机会了，用了
都是。
那个是
relative。哈哈。耶稣基督降生，把人类整个历史用耶稣基督降生来分开啊，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么这个把这个东西发挥的很详细的一个神学家叫 Paul Tillich， 我们使徒牧师就在 Paul Tillich 手下呢，这个受教五年，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权威了。啊，使徒牧师，你如果同他谈，他如果肯同你谈。他不一定要同你谈，就是他都肯同你谈的很多东西谈，我觉得他谈的都是很多 很有意义的东西。这个 Kairos 的这 Paul Tillich 有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的显现乃是终止一切宗教的启示， The revelation which ends all religion。 哇，这句话是很大很大的一句话，耶稣基督的这个 Kairos 就 stops and ends all religion。因为神把基督一显现出来的时候，所有宗教所要求的在他里面成就了。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有宗教所找的道路就在他那里。所以在这时候里面，在理性的所要明白的真理就在他那里，而且他呢把那些宗教家走道路找道路找到半路死在半路，那找真理找不到后来死在他们的理性中间的那个没有生命的人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就是生命， I am that life。 你看到了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这个 Kairos 这个时刻是个绝对的时刻，他一来终止了所有宗教的功用，所有的终止了所有的理性和哲学的追讨，因为他就把那一个他们所找我没找到的显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显现是神在人间，神与人同在，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还有什么问题吗？一下子那个人先举手，也有第二个，你第三个好吗？这个同等的，同等的，你们三个同等，次序不同。啊，大声一点好不好？预备，你以后做传道方便。
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是神给我们恩典，
对。
那么，当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他开始离开了神，他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他这样的话，算是。
啊，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后来他得救了以后，啥？得救了以后，他就去做他自己要做的工作，而不做主要他做的工作，是不是不得救？啊，这个问题本身呢，有应当再好好思想的。得救的时候是靠着神的恩典，神把这个得救的信心，把重生的灵，把这个神自己的生命放在他里面。所以这个人呢就重生得救了，有对神的信，有这一个呢真正的信心。
那么他以后呢，不照做神要他做的，他自己去做了一些，那是自由的误用啊。在一个得救的人生命中间，有没有可能有自由的误用呢？有没有可能？有。那么这个人到底做了他自己要做的，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你说他做了一些完全与恩典相悖的事，他堕落了，他犯罪了，甚至他亵渎神、抵挡神，他是不是在得救？如果他做的那个是和整个救恩相悖的东西，我认为这个人是从来没有得救过。不过看起来好像他得救过，他也看起来参加过讲专门讲得救的那些聚会，甚至也受那些你可以得救的话的感动，而拯救人的灵也在他心中做光照的工作，所以他甚至呢在圣灵的工作中间有分，他蒙了光照，但是他力气真理，所以这个人呢好像是得救而不是真正得救。今天教会里面就有真的救的人，今天教会里面就有那些不真的救的人，而圣经告诉我们让麦子同稗子一起让他长大，等到主再来再把他薅出来，所以呢现在让他们一同长大，这样呢谁是真的救的，谁不是真的救的，我们看见教会里面都有的。那些看起来好像真的救的不一定真的救，有些真的救的好像以为自己还没有得救，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
那在这之下为什么四使约翰比天国里最小的还小？
为什么四使约翰比天国里最小的还小？这个是从人的历史来看，他预言基督，预言基督是代罪的羔羊，预言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当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成全成全这个赦罪的救赎工作的时候，保全留下来，那个时候呢四使约翰已经死了，不是他在永恒里面没有进入天国，乃是指基督在他的国度里面所成全的比这些先知呢是更厚的，所以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不是指他永恒里面没有得着，就是历史中间。
他比天国里最小的还小，这个大小是指权柄的大小、恩典的大小，什么的大小？
不，这个大小乃是指他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得着，天国里最小的都已经领受那个，他还没有得着，就是这样。等一等，第三个是后面那个，等一等，你第五个。啊，
那不但愿福音三章十八节里说，其他的人不被定罪，不是人罪定罪，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圣
名。是，这是很好的一节圣经。光来了，他们再不接受的话，除了行为，再加上这个罪上加罪。光来到世间，这是叫光来了。那么，要不然说光没有来，所以神呢就不因为他有没有接受不接受来说。所以在今天呢，有一些人有机会听福音，有一些人没有机会听福音。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神为什么审判他们？都没有给他机会听福音。神不需要因为有没有机会听福音来审判他，神就可以凭着他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审判他吗？但那些听过福音光来到而不接受的，就罪上加罪，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好，第三个是第四，你要问什么？我等你啊。
使约翰那个问题，我是在想说，那依照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生在耶稣。
我很喜欢你讲依照我的意思，因为有一些传道人认为他的都是上帝的意思。
对。
他说对。
就是说，依照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生在耶稣死后复活死后。那我们是在肉身，我们是算有得救了，就是说就已经。
你说什么？毛泽东也生在耶稣死后。
不是，我是说我们刚刚你讲。
我们领受已经完成救恩，我们领受已经完成救恩的耶稣基督，而他们是仰望将要完成救恩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在旧约那些人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就提到，那些人用信心仰望，却没有得着。他们从远处看见，所以他们的信心是 their faith look forward to the coming Jesus， 但耶稣还没有来。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是 look backward， 我们转回头去看， 我们领受已经成全的救恩，他们是仰望将要成全的救恩，所以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对信有的人有拯救的功用，因为他宝血有永远的功效，但是他的宝血也能拯救那些在旧约里面等候他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说，他的血也能赦免，也能洗净那些在前约所犯的罪恶。所以不管那些人是 look forward， 我们是 look backward， 他还能。那些对他有仰望的人，后来还是承受了他宝血的救赎，因为主的救恩同主的本身乃是超时间的。
那我们承受救赎跟我们进天国应该，我不晓得观点是怎样。
一个蒙救赎的人就称耶稣为主，而上帝的国就是以神的主权所治理的那个范围， The reign of God， 上帝的 sovereignty， 上帝的主权同上帝的治理就是神国度的一个去形。所以以后在神的国度里面，那现在这些呢，把自己归在神权柄之下，附在神的主权之下，被神统治的人都是神的国民。我们现在就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是属于神国度的人。那那个这个国度也在历史怎么显现，那是次要。我们今天所有附在神主权之下的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人。
可是那司洗约翰他后来他就问差遣人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不是你？那我又想到说，人类到底就必然得救，那他这样子是不是有点
不得救，
不是软弱了？我不知道了。
当然他软弱了，因为耶稣基督反不因为我的名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这个软弱是正常的，表示他在血肉之体的中间。一个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司洗约翰，还能在某一个时机里面，某一种时刻里面呢，他会变成信心动摇，这表示他在血肉身体中间。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绝对不会动摇，他已经完全了，你不要信他。连那些大人物约翰什么都还会软弱，我们是谁？那这个也不成为借口，我们所以常常软弱。那约翰那个软弱啊，耶稣基督没有怪着他，耶稣基督说你不要跌倒啊！你虽然现在怀疑我，但我告诉你我不雄辩，我就把我是不是弥赛亚的工作告诉你。他就把死人的复活、瘸子行走、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哑巴说话，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也提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约翰就知道这就是以赛亚书所提的啊，就主的灵在我的身上要传福音，报信息给这个贫穷的人，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还包括上帝喜悦人的喜年。所以这些呢就是弥赛亚的工作，所以约翰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约翰宁可死，他要承受，他要承认他的信仰。而耶稣基督带这些人被派来问他的人回去的时候，不是批评约翰，他马上在众人面前说，这个约翰呢是比亚桑的芦苇，是这个怎么讲，你们所看的不是穿柔细的衣服啊，他是点缀的明灯，富人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那你问题是什么？你到底一连几个问题？第六个等很久了。好，最后一个。
那我们如果没有忍耐，到底我们到最后的时间就软弱，那怎么办呢？那我们
不是，你怎么会忍耐到？你根本不可能忍耐到底。看你这副相，我就知道你不会忍耐到底。那看我也不会忍耐到底。人如果会忍耐到底，还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对不对呢？那么所以呢，我告诉你，神的拯救他用鞭打管教，把那真正得救的人把他保守到底。我这副相你看到会忍耐到底，脾气这样急，我们都不能忍耐到底。所以神是创始成终的主，他会保守我们到底。但是我们真正属他的人，如果不肯顺服，常常要挨打挨管教，是这个意思。
我想问的就是刚刚你提到这个救赎跟得救，我想问怎么样是算是真正得救的凭据？
真正得救，假假得救，怎么分别？严格的说，我们并不是这个做一个审判官。今天看这个真正得救，不一定，一定不得救。我们没有这个 blacklist and whitelist， 我们没这个权利去判别人。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对论自己好了，我怎么知道我真正的救？一个人有生命在里面，有生命的本质同表现呢？所以呢，你自己问你自己，是不是承认基督的功劳是解决了你在神面前的无能？ 我怎么样粉身碎骨，怎么样行善立功，怎么样哀哭流泪，我怎么样懊悔自己的罪行，也没有办法使我蒙上帝的恩了。而因为基督为我成全了救赎，基督为我这个做了挽回祭，使我与神之间的和好已经变成成功。所以不是呢我做了什么使我得救，是我接受基督为我做了什么使我得救。你在这一份上是怎么样？这是第一样，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你这个接受的动机和这个接受的心态，乃是你圣灵在你心中 感动，圣灵工作的把这个救赎的种子、救赎的福音放在你里面，以至于因为你听了这个福音的道，你产生信心。所以呢，上帝是用圣灵，圣灵用基督的福音，就是用我们所听的道来生我们，所以我们所听的道就变成那个产生信心的种子。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个道就成了神的灵，借以使我们产生信心种子，信心的那个种子。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样道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说是被因在真道里面生的，这真道的本身就产生信心，这真道也是 faith， 信心也是 faith， 所以这个字有关联性在里面的。神的道，神自己的真实，神的真理，就是我信的内容，也是使我产生信心的那个种子。所以你接受了主的福音，接受的时候这个道产生信心，而上帝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既然把那个信心给你，使你接受他，顺服他，你得救了，他又继续带领你，但他可能会鞭打管教，这个是因为他的爱，要把他这个 perseverance， 就是这个坚韧，把他做到底。第三样，当你接受了这个道和福音的时候，那个新的生命就使你有一种整个本性的转向。这个本性的转向呢，就是说你有一个新的方向，你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过去所爱的是神所不爱的，你过去所恨的是神所爱的。等到你得救以后，你有一个整个的转向，所以你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第四样，因为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新的方向，所以当你要再犯罪的时候，就有一种很不同的一个良心的功用。过去的良心是堕落以后的良心，有相对的功用，却没有绝对的标准。而现在的你，这个良心是已经被更新而被洁净以后的良心 ，the cleansed and renewed conscience。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圣灵以你的灵同证你是上帝的儿女，而圣灵也继续不断感动你的良心，来指挥，来鉴察。审判来引导，来光照，来带领你的整个的行为。所以这个时候的良心已经被圣灵感动，有一个更新的功用。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他有一点点的罪，他有很大的敏感，有很大的痛苦，他不能承担。这个就是因为圣灵已经在他良心中间做了一个更新的工作。这个时候还没有得救的人不同地方，没有得救的人也有良心的工作，不过那个良心的工作乃是一种有关于自私的动机，就产生了惧怕刑罚的心理，同自己行善得到保养自我欢乐的心理，那种因为行善自我安慰同保养同欢乐的心理是以自己为中心，那种惧怕刑罚的来到，那是因为以自己为中心怕刑罚，还是对利己或者损己为中心。但是圣灵感动又是以荣耀神，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是要叫主的心得着满足，那个以主为中心的中心的良心。所以这是很不一样，所以你要分别出来良心的声音同圣灵的声音不同在哪里，你要良心得救以后同得救以前的声音不同在哪里，这是第四样。第五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一个真正得救重生的人呢，他的爱慕神的自己，所以他这个对神的话听到真理很欢喜，听到神的话这被他光到他纠正他改正他教导他，他很欢喜，一个爱慕神的自己，而且也愿意在神的工作上有份，他体会神的心理，所以他一定关怀别人的灵魂，他一定开始注意到别人得救的问题，这种的关怀是神自己生命里面一个记号。那从这几方面来看，你可以知道你得救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这已经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救恩的完成啊？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到我们信主之后，就完完完全全的完成呢？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面对面见到之后，才能算是完成。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里讲到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到成圣的救恩。那这个救恩是什么？
哈哈。这个救恩的用法 那得救的用法有很多的意义，比如夫人在生产上得救，那个得救呢不是信耶稣得救的得救、啊、那当然是那个里面的一部分，在主的信这个救恩里面。那保罗说我们船上的人都得救了，那就是呢船没有沉，那个得救又不是这个得救。那你们在末世所显现的救恩，那就是呢这个词救恩的三个步骤里面最后成全的那一方面。所以呢在从程序来说呢，保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曾经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还在救我们，我们盼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所以这样的救有三个步骤，我把这三个步骤呢用三句话来表达。第一是灵魂的救，这是地位的。第二是生活的得胜，这是我们的行为的。第三是身体的赎，这个是指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成全。是灵魂的救，生活的赎，同身体灵生活的胜，同生活的赎，这三部分。身体的赎，灵魂的救，就是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得救了。那么这个时候也不能说单单灵魂得救，因为灵魂得救包括整个人已经属于主了。所以你不能说我灵魂得救身体还没有得救，让身体犯犯罪，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得救吗？不能，我整个人是属于主了。不过这个是指地位的，或者你说按地位而论我已经属于主了，按身后而论我靠主的力量继续征战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么按身体而论，按这个成全而论，就耶稣基督再来必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我必要见他，必要像他，就是这三个部分 Redemption of your body。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是腰酸背痛，很厚的眼镜了，假的牙齿全部丢掉，有一个新的身体，好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好，最后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问一问在旧约时代？
可以问，不然我怎么问你？不是，你就问好了。
旧约时代，比如说像中国古代啊，他们的得俗
旧约时代，老子、孔子、周子、列子、庄子，一大堆子，他们怎么样得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上帝不会做错事。大家说，
上帝不会做错事。
如果他会做错事，早就自动辞职不做上帝了。大家说一二三，如果他会做错事，早就自动辞职不做上帝了。我对神，我不挂你这些。那你真的关心那些人的灵魂吗？如果你真的关心那些灵的灵魂，那么那些人的后代就在你隔壁啊。所以呢，对某某人没有听过福音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关怀，不应当把它当作一种理念的东西，应当把它化成实际的行动。以这一类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快快去传福音就是。那么他们的问题怎么样？神不会做错。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他们得救的话呢，那是因为在基督里得救，怎么样我不知道。如果你看见他们不得救呢，他们一定告诉我，告诉你是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你大可不必操心。
你写的地方，这里有地方好像死到死人传福音
啊，不，那个完全两件事，今天不要先谈到那里。有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今天完全不要提到那个地方。你们今天一天里面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掉了，真的是上帝给你们信心很大。史徒牧师还要补充什么吗？
很简单，所有那些了叫圣经讲他没有信耶稣他们成人，干脆就是这样。不然就妥协，只有在上帝的儿子里面。
对，
孔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不死。所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很坦白、
不，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上帝有没有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人心里面做一些特殊给他个别的恩典的启示，我不知道。
没有，叫圣经讲没有，
圣经也没有讲，
圣经讲就通过了耶稣。
是，如果
你的问题了，上帝有没有带领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圣经说了就传福音，真正小的耶稣基督人才得救，那这个是圣经绝对的逻辑。
但是约伯记，约伯是没有听过福音，耶稣还没有来的外邦人，神在他身上给他明白了救赎主永远活着， 这个是记载下来的。我的意思是神有没有特别向一些人内心这个启示一些、哦、我们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如果有，还是透过耶稣基督，
因为约伯记是圣经一部分，
对，
是神的话语了，是神告诉我们，神直接的跟约伯讲，所以约伯了说的是真神，而那个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
而那三位一体真神要救任何人，包括约伯了，是通过他独生子道成肉身。你的逻辑那么好，我就奇怪你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了漏你的漏洞。
不不不，我告诉你。我不是说这个孔子这个不需要耶稣得救，我不是说，我也不相信他所讲的天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不相信。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这个在约伯的时代，约伯是得救的，我们相信。是不是在当时代中间，除了约伯，乌斯地就没有人有约伯那样的信心呢？乌斯地除了约伯以外，有没有人有约伯那样的信心，或者那一类的信心，而圣经没有记载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约伯同时代有没有人晓得圣经被告诉我们，这个不能
是，所以
孔子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造的人里面一个有名有姓有生平，你晓得吗？所以那个可以讨论，在约伯同时任何人同时，那个历史上也没有的，圣经也没有的，那个从圣经出发不能讨论，但从圣经出发了，孔子可以讨论。你看看这个分别吧，
约伯时代也一定有很多人，
很多人，但那个圣经啊没有告诉我们，别的书也没告诉我们那个人，所以那个啦，从圣经出发是不能讨论的问题。孔子是圣经没有提到，但孔子别的书记载，所以啦，因此孔子跟圣经拉在一起了，是可以讨论。所以孔子得救与否，跟约伯同时代其他人得救与否，不同一个性质。你看看这个分别吧。
我认为约伯是得救的人 ，OK。约伯是得救的人，因为圣经启示他是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那么上帝是不是有对一些人像约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启示那样的事情圣经没有记载的，我不知道。但我如果你问我孔子所信的上帝是不是我们现在所信的三位一体上帝，我说不是。所有的宗教里面的上帝乃是对上帝的一个影子的认识，而不是上帝本体的认识，所以他们所信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那么孔子到底是不是得救呢？圣经没有讲，而我们很清楚的，他信的不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也没有听过福音。那么如果在约伯以外有人，我就不知道哪一个人了，也像约伯一样领受那样的启示，圣经没有记载的，还是要借助耶稣基督得救。那如果不得救的，那就是等于说因为他们不得救，因为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不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不得救。那这些所有不在耶稣里不得救的人，你也不必替他怎么样，因为他一定要说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这是我的原则。我没有说孔子得救不得救，或者某某人得救某某人上帝是我们，我完全没有提，我就是我们不必操心，因为神不会错，所有得救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那么圣经有没有提约伯以外有没有人得救？圣经没有提，所以我知道像约伯这样的信心还是因为在基督里得救的，还是因为在这位上帝里面得救，而约伯圣经有提到他，所以我们知道他得救。其他的我说我不知道。如果所有得救的人都在基督里，所有不在基督里都不是得救，那么是不是一定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才有人会认识耶稣基督？约伯在耶稣降生以前，而且他甚至不是犹太人，神会给他启示，我们看见的，那别的我们就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不知道，就是这样。我没有说任何人得救，司徒牧师，我没有说中国孔子老子哪一个人得救，完全没有提，我就说所有得救的在基督里，那么所有不得救的都因为不在基督里。神有没有告诉人像约伯这样的，我知道他得救，别的呢圣经没有讲，我说我不知道。所以你问题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那么如果有得救一定在基督里面得救，这是我的原则。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好吗？我们做一个祷告，请这个周大卫弟兄带领我们祷告。